感谢主啊，让小弟有机会啊，再来到我们永和教会来跟大家用圣经的真理来彼此学习啊。今天晚上也是我们宗教教育专题啊，今天的题目要用再如火眺望起来来做题目啊，也让我们所有的族内的青年能够再次燃烧起爱主的心志。那我们其他的人也一样，要借这个机会来思考我爱主比爱这个一切更深吗？也都让我们来做一个思考。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它的出处呢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六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我们今天的主题会围绕着要把我们的信心再次的眺望起来在可能在这之前我们的信心呢可能持平也许属于不冷不热状态也许呢也逐渐的冷淡我们可能呢现在也正在火热当中我们都用这个机会来思考看看以前的古圣徒，那看看我们今天的自己，来做一番思考。那这个地方呢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者要他来负担起教会的工作这三个三卷提多跟提摩太前后书都叫教牧书信。那特别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背景呢似乎提摩太这位传道者有了一些状况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保罗就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那这边老传道者在为年轻的传道者祷告这也是我们今天身为长辈的我们要不断的为教会的这些青年来祷告这些年轻的工人来祷告用清洁的良心用我们所凭借的真神那这个地方会让保罗不住的想念这个不住有没有断掉的意思？我们今天有曾经为一个人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想念吗？那可见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要或者是我们因为爱神，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人很重要，要不断为他祷告我们都知道要为传道者祷告为教会的工人祷告，也要为我们的青年我们的晚辈来祷告，因为将来承接教会的工作就要由他们来承担我们不要只有工作交给他，然后说去吧，勇敢的去平平安安的去主必与你同在并不是这样。我们交棒的时候有没有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想念？那第四节讲到纪念你的眼泪，可见提摩太哭了，这个年轻的传道者快要倒了，他软弱了那这个老传道者保罗他知道，他并没有责备他说你是传道你要勇敢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责备他是用温柔的心来挽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身边难免有一些软弱的人我们知道了，甚至我们看到他的眼泪要纪念，就是放在心里面，要用同理心为他来想他为什么会哭。我当年也是传道，我当年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今天遇到的是什么事情，我当年怎么走过来的，他今天可以怎么样走过来但是他保罗知道这一切都是要靠着神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提摩太也许圣经没有提，也许可能软弱到快要不干了，我可以不要做可以吧，我们今天在六月新任负责人承接之后，小弟在总会就开会就会看到说，哦，某个教会又换负责人，哦，某个教会又换负责人，今年换负责人的比例特别高，为什么？软弱了，无法承接这样的重责大任，什么原因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当然我们一定要交棒，这样子教会才会有活力，大家才能够一起来做侍奉。那我们有没有纪念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人的眼泪？那这边保罗他即使没办法过来，他也说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然后呢，这接下来就是保罗对他的勉励。所以在第六节呢，他跟他说，再次提醒，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父亲。所以我们在念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定要纪念我们有神，凡事都可以靠他。另外一方面也要纪念我们不一样的身份，这个身份让我们懂得来依靠他。所以这边特别提醒，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提醒什么？要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要眺望起来，所以这个力量的源头在神，今天借着我的手曾经按手在你的头上，让你得到了恩赐，也让你思考在当时候被按手的时候的确力量充足，被的确圣灵充满，这样的经验是否还记得？我们有时候只记得软弱，忘了以前的恩典，我们要去数算恩典，神曾经给我什么恩典，我曾经怎么走过，所以同领之间在一起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来到教会？因为要彼此互相的分享见证，互相打气。那这个地方也让我想到有一个工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深的传道者，他也有类似提摩太的经验，他说他在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因为比较不熟悉，可能做的也不是很好，都还在适应，结果没想到遇到这个教会比较苛刻的教务负责人，常常用言语来刺激他，笑他，说你就是因为外面找不到工作才会来当传道，你有在领薪水，你要多做一点，不要像我这样子，我已经我没有领薪水，我是负责人，你不要做的还比我还少，就像一天两天每天都这样责备他。结果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决定要离开传道的行列，结果他有刚好这个当时的一个区负责就来跟他说，知道了，就是一个老的传道，就像保罗一样的角色，知道他的流泪纪念他的泪水，然后跟他说，你礼拜六在不在？他就说在啊，他说那我过去，这个传道者就真的来了然后当然老传道来，年轻传道就是让给他上台因为他软弱了嘛结果台上传道了领会的时候唱的第一首赞美诗就是等一下要唱的406首那406首当这一首诗一唱的时候，这位年轻的传道者他就哭了因为他这里说，我一切苦楚要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他想到他是一个传道者，他没办法独自担当，然后呢，甚至到副歌大家放声大唱副歌的时候，要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此重负，哇，他真的大哭不过他突然感受到神爱他，他重新得到力量他也重新如火再眺望起来今天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资深的传道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第一个要让他学习到的就是 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啊。所以在这边啊，也讲一个故事哈、啊，有一个故事就是鸡跟鹰的故事。那我们有一个故事就这样说，因为啊，那个因为那个印第安人啊，印第安人他们跟大自然是有取得平衡的哈、啊。结果有一天呢，不小心呢、把这个老鹰抓老鹰嘛哈、射杀了啊，发现说哦，原来他是一只母鹰，哇，他们就很自责啊。结果赶快去找一找看，发现我这个有窝哈、有一颗蛋啊，他们就把那个蛋呢，觉得要负起责任，要把它孵化长大，然后呢，想办法再放回自然。那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哈。那这只小老鹰呢，就放在母鸡的鸡窝里面啊，因为动物里面最有爱心大概是鸡呀、这个母鸡呢啊，一样照顾这个蛋，但母鸡当然也不知道那个蛋的来源啊，因为趁它不在的时候，可能出去的时候回来就放一个蛋，那母鸡以为那就是它的蛋，虽然特别大，它也觉得那是它的蛋哈。啊，慢慢的这个蛋呢就孵化了啊，跟其他的小鸡也一起孵化。那孵化之后呢，这个母鸡就带这些鸡还有这只小老鹰一起到外面去啊，教它怎么求生啊。他的母鸡就告诉他们说：“哎，小鸡们，看这边，学妈妈的动作。”小鸡们就说：“好啊。”连这只小老鹰也说：“好。”然后他就开始抓抓土，啄啄虫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吃虫啊，不然就是吃饲料啊。然后呢，这个小老鹰，他总是觉得，为什么我跟大家不一样啊？为什么我觉得虫很难吃啊？为什么我总是吃不饱啊？然后有一天啊，然后他又觉得说，为什么我长得更加不一样啊？那有一天呢，他们在抓抓土捉捉虫的时候，就听到天空有一个很响亮的鸟叫声。结果他们就都抬头看，哇，原来是一只老鹰，雄赳赳气昂昂的正在盘旋，它的姿势多么优雅，而且飞得非常的高，那是鸡不能飞到的高度，他们全部停下来，小鸡都看不懂，哇，那是什么鸟？妈妈就说，哦，来，我告诉你们，那个是我们鸟族的骄傲，那叫做老鹰，它是我们鸟族当中最优秀的，但是我们是鸡，我们永远不会是鹰，所以不要想那么多，我们继续抓抓土捉捉虫吧。那这个故事的最后呢，就是这只小老鹰一辈子都没有起飞过啊，有没有放飞，因为没办法起飞，印第安人也没有把它放飞啊。那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四章，对不起，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四章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七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们。这个四个活物代表就是神的仆人，那他们的形象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德性，这个第一个是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都有它的含义。那其中第四个飞鹰呢，它的含义就是它是属天的，它是要像神一样，它是飞在天空的，它是离地的。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的洁净不洁净的判断，就是看他有没有离地，偶尔离地要跳起来的，勉强算 捷径，但是最好是完全飞起来的。其中呢，就像这个飞鹰，它就是完全飞在天空当中。那这个飞鹰的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所以属神的仆人要分别为圣。那这个四活物就让我想到刚刚讲的这个故事，鸡跟鹰，我们今天可能都生活在这一个鸡的环境，在圣经里面有被神拣选的，还有不会被神拣选的，所以被神拣选的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被注定了。以弗所书的一章那边有提到，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把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阿们。这边提到说，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好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教会之前，甚至我们还会觉得我们其实跟这个世界是有所 差别的、不太一样。如果这个世界的人就像鸡一样的话，当然这样讲会比较可惜，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是属天的鹰，我们如果 跟这些鸡一样就吃这些虫，它是营养不够的，它是无法起飞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去思考，我们要去思考说，我们今天虽然是鹰，但是因为我们被放在鸡窝里面，我们甚至忘了我们自己本来的身份，我们应该是属天的，我们应该是鹰，应该是飞起来，应该是要分别为圣，但是我们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可能受到了影响，我们心里也软弱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去重新想起我们的身份，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火再眺望起来，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要照这样的身份去做该做的事。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环境越来越罪恶，然后呢，久而久之，我们如果没有建立家庭祭坛，我们没有每天读经的习惯，我们没有每天做父母的时时跟他们分享圣经的真理，没有让信仰跟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话，那世俗的力量会非常的强大，我们这些小鹰，我们这些小老鹰生活在鸡群里面，结果慢慢的跟鸡同化了，然后呢，也吃鸡的食物，结果呢，慢慢的思考像鸡，然后呢，说话像鸡，动作像鸡，行为也像鸡，所以慢慢的就没有鹰的样式。我们本应该是像老鹰一样要飞起来，但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我们忘了自己的身份，甚至呢，当别人在犯错的时候，我们也跟人家犯错，别人在抽烟，我们也跟人家抽烟，那别人在喝酒，我们也跟人家喝酒，最近也发现到说，教会的有一些大专生，哇，很喜欢喝酒，让我们听到非常的惊讶，那我们也正在了解跟关心，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说不能喝酒吗？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生也会喝酒呢？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楚自己的身份， 没有把这件事情看作重要。啊，这边提到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被拣选的，所以是不一样的，是分别为圣的，啊，是跟这世界有所分别的，然后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啊，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啊，这青少年在男女的分际上面越来越模糊，那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吗？啊，因为忘记自己是鹰，忘记自己本来是应该要飞在天空的，结果一直停留在地面，啊，也跟着这个世界，啊，抓抓土捉捉虫，啊，追求属世的，啊，甚至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啊，我们男生，啊，这钻耳洞，啊啊，有些女生戴蛇环，啊，这次在大专班都看见了，啊，我们蛮惊讶的，啊，我们的环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那这样的身份什么时候要建立？从小就要告诉他。所以圣经有一个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我们看箴言22:6，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阿们，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告诉他说你是只鹰，啊，你是属神的，你是属天的，你应该要飞起来，啊，要跟这世界是脱离的，啊，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追求，啊，当然这个从小就要跟他建立，建立什么呢？啊，建立他要守安息日，建立他要每天读圣经，建立他要常常祷告，啊，告诉他我们跟人不一样。有时候他也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行，啊，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不行，啊，就是不行，啊，所以为了要坚守这个，我们要来特别 像这个婚姻上，啊，我们要跟他说，啊，就是要主内联婚，就是要主前完婚，因为婚姻的目的是要来奔跑天国路，啊，婚姻的目的并不是，啊，这个为了只是为了感情，啊，彼此的取暖而已，啊，我们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3:7，彼得前书3:7，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阿们，啊，这边提到婚姻的目的，啊，婚姻是要承受生命之恩，啊，在最初的时候创世纪那边，啊，婚姻神也是提到那人独居不好，啊，那为什么独居不好？是因只是因为独居这件事情不好吗？当然不是，啊，独居不好就是一个人奔跑天国路有危险性，啊啊，因为魔鬼专门就是要让你绊倒，啊，跌倒的时候没有人把你牵起来，啊，那不就完蛋了，啊，所以婚姻是要彼此来互相帮助，所以圣经又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啊，因为在犹太人的世界社会里面他们的地非常的硬，啊，这个牛要耕田一定要两头牛共父一儿，啊，所以今天这两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一个是追求世界，啊，就像鸡的想法，一个是要追求永生，是属鹰的想法，啊，那这两个想法不一样，方向就会不同，那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跟我们理念不同的人要来奔跑天国路，要弄得这么辛苦呢？啊，所以这个就是家庭祭坛所谓要建立的，啊，所以当我们的家庭祭坛建立之后，啊，也许我们的青少年在长大之后到老也不会偏离，啊，前几天，啊，跟我们约瑟执事一起到日本，啊，我们去关心我们的宗教教育，啊，也看到在日本这个高度发展的社会里面，啊，我们的青年也很辛苦，啊，这些青年这些做父母的要兼好几份职业， 为了要在这个环境来存活下来，然后他们也愿意生孩子，所以孩子都生蛮多的。可是这么多的孩子却看到在宗教教育上有缺乏，并没有扎根扎得很好。那这一批孩子虽然很多，将来都要成为教会重要的工人，可是呢，在真理上不足，长大变成青少年，他们如何为主发光，承接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 也很诚实的回应，他们这些到了青少年到国高中的时候，很多就不来聚会了，因为他们就一直朝着这一个日本的这个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受到影响，开始不来聚会，也觉得信仰有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我有圣灵，我有受洗了，不就可以得救了吗？现在要来每天聚会，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这些意思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些状况全世界都很类似，因为我们没有很清楚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属天的，要分别为圣，要飞起来。那我们今天神会给我们恩典，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认清的如火挑王，第一个就是要认清楚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如火再挑旺起来。阿们。所以保罗这边提醒他要想到神给我们的恩赐，神会帮助我们，神是我们的力量，靠着圣灵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第一步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三十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边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想起来我是属神的，我们就要来亲近神。那第二步呢，就是要来做神喜悦的事，让神来与我们同在。所以要到神面前这边来，要知道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耶稣就说，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些年轻人会想到说，我先靠自己的力量来努力，我来教会我时间就浪费掉了，其实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那甚至补习的时间占用了这个国高中班的时间，但是他们会认为这样子努力就够了，没有想到要到神面前来。但是这边提到说，来到神面前才能享安息如果要靠自己的力量，那就会很辛苦就会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九章，传道书九章十一节，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智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们先看十一节就好。这边提到说，我们今天世人都在追求成功我们的青少年也努力在追求功课然后青年在追求更高的薪水更高的成就，或是他所期望的名声不管哪一件事情，当我们只靠自己的力量，成功 是一种机会，成功它就有几率的问题，几率就是说可能会成功，但是呢也可能不会成功，并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成功，也圣经说的啊，他说在乎当时的机会，但是我们要去知道机会在神手中，有没有努力必然成功的这一条途径，那这个地方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所以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六第五节第六节，二十八章一到六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信仰的火再眺望起来，就是要回到真理。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信仰上面的火无法眺望？因为我们看重世界，我们忘了自己的身份，我们跟世界同化了。所以在第一个我们提到，我们要唤醒我们的身份，要知道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独居的民，我们要回到神面前。第二步就是要照神的命令做他喜悦的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恩典跟福气。当我们的人生交在神手中，人生让主来做主，神保证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跟福气当中，那我们得到福气不再是几率问题，它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事。为什么？圣经写的第一节，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神就会喜悦，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事，他会让我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个地方无形当中我们就会成功。也许我们今天在爱主侍奉主上面没有刻意要去追求这一个成功，但是神说我就会赐给你，就像当时候的亚伯拉罕一样，在周围的人眼中他就像王子一样这么的尊贵，像但以理，他在那个时候连王都要敬重他三分，他只是尊重神，他也没有刻意去追求，神就赐给他。可是我们今天相反，我们今天不尊重神，却一直在追求一些我们期望得到的东西，当然有可能会追得到，因为圣经说那是几率问题。可是呢，我们今天回到神面前，我们只要专心敬侍奉神，神就会与我们同在。这些福气圣经说必使你，必就是没有几率问题，它是百分之百，它是一定会。第二节他说如果我们听从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追随你。我们今天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只要遵照圣经的指示，福气会来追你我们要被福气来追，人生可以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专心在侍奉主上面，你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给你的一切当我们人生画错重点，一直在追求世界甚至呢牺牲敬拜神的时间，我们不把神看重，那只看重我们手中的工作那就是没有用，不会改变。所以这边也提到第四节你身所生地所产牲畜所下跟牛犊羊羔都必蒙福，这边提到所有都必蒙福，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个让我想到说，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大学二年级因为我读物理系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边见证过然后这个力学的考试期中考考得不好，其实不是我不好，是大家都不好，因为考得太难教授他也发现可能会整个系都当掉，所以他也往外开恩， 他说、啊、你们期末考如果考比期中考好，期末考分数就加重一点，哇，大家就卯起来读。哎，可是真不巧，他那个期末考的时间礼拜一，前一天是礼拜天，刚好我在三多教会是这个宗教教育的活动，哇，我又是班负责，请假吗？我要花时间来读书吗？不读会当掉哎。可是呢，去参加啊，不去参加又觉得愧对神。那从小长大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家里面的教育就是神要放优先啊，所以这个时候毫不考虑就是去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们本身也有工作啊。结果这一整天下来啊，五点才结束，哇，这个回去宿舍看到整个宿舍大家啊风声鹤唳哈。大家都挑灯夜战在读书，只有我一个慢慢晃进来，大家就用冷冷眼睛看我，你死定了，好，因为你都没有念，好，你上次考的分数比我低，好，所以我那时候感觉到同学关爱的眼神，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我赶快啊抓住时间要读书，赶快把我的力学打开，翻开翻一翻，发现完了，都看不懂，怎么会这样啊？然后呢，我就赶快走出宿舍去公共电话打个电话跟我父亲求救，因为他是我最好的属灵同伴，我只要问题都要请他祷告。结果呢，他就跟他讲完之后，他答应帮我祷告啊，我电话就很安心挂上。哎，挂上之后回来啊，一样默祷，默祷之后再打开还是看不懂，怎么办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后来我就默祷说，主啊，求你指示我会考的题目，我一定认真的学。好，结果呢，阿们之后我就开始画实题重点，我就把他的解答背一背，不管看懂不懂就背嘛。好，啊，背完之后隔天去考试的时候，发现因为只出四题，一题二十五分，都是申论题。哎，感谢主，那四题都是昨天背过的，而且完全背起来，连上面的那个英文字母哈。啊，那些英文都记起来了，哇，全部都把它抄一抄写下来。那、啊、写完之后，感谢主，啊，就通过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给我很深的印象。神说，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阿们、啊、最重要是后面这句话，这个是当时候、啊、神人、啊、来讲预言，对以利这个祭司说的话。那祭司他是亚伦的 后裔，他们理当世世代代都是祭司，可是呢，这样子的应许，因为以利他并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没有把神放第一位，所以呢，神把他有的也夺走了，已经预告了你不能再当祭司。所以这边提到说，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尊重神。其实神只要一个尊重，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会软弱，也有可能是我们画错重点、啊、我们并没有过着尊重神的生活，我们并没有认真去读圣经，去好好知道神到底要我做什么、啊、我有没有做神喜悦的事、啊、因为做神喜悦的事，甚至把神放第一位，这边提到说尊重我的、啊、我就必看重他，如果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结果我们今天如果过的是藐视神的生活啊，安息日也来补习啊，藐视神啊，叫我们要主内联婚，我们偏不，藐视神啊，要十一奉献，我不想，哎，藐视神啊，当教员你的服装一定要整齐，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吗？不行吗？啊，藐视神。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藐视神，我们神会看重我们吗？结果我们所承受到就是，哎，我也做圣工啊，啊，为什么神没有祝福我？然后呢，就软弱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调如火眺望起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自我反省，我有没有做神喜悦的事。所以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见证，当我大二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团契的契长，哎呀，团契里面只有三个人啊，包含我才三个，有时候呢一个请假，两个请假啊，就不用聚会啦。啊，我那时候很聪明，我就来一个创意，我就跟我的学长说，我们把团契关了吧，反正也没有人在聚会啊，而且学长，我们的团契是谁要我们成立的？学长想一想，没有啊，我们自己讲一讲来成立的 啊对啊，教会也没有在管我们要不要成立团契，关了没有关系吧，啊，我自以为是，我就把它关了。结果关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要负责大学的这个篮球赛的选手啊，结果呢当然就不能比赛，为什么？因为神让我的最重要的黄金右脚的大拇指那边长了一个鸡眼啊，而且那个鸡眼很大啊，几乎快要我们一元硬币的大小啊，烂到看到骨头。今天我们没有尊重神啊，今天没有问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刻意照我们的想法去做啊，本来要赏赐给我们的就没有了啊。像刚刚我们尊重神，本来我不应该得到那么好的力学的成绩啊，神赏赐给我了啊，所以我们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们。但是我藐视神，哎，神呢就说你必被藐视。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我还去看医生啊，医生看了我的脚跟我说，哇，你这个是在脚踏的地方哦，脚底的皮肤很厚，那你这个烂到骨头，而且一直流那个汤汁出来啊，这个要用那个氮气哦，冷冻雷射，然后割下来之后挖掉，洞很大，要缝九针，然后应该要半年以上才会完全复合，因为它的皮很厚，它稍微一踩用力就会崩开。我想一想说，哇，剩下一个礼拜我就大专班学生联恩会啊，算了，不要开刀，我就一拐一拐的去参加大专班学生联恩会啊。那一年的大专班学生联恩会全省就只有一班啊，就在台东的成功教会啊。那次的大专班的活动是要做诗歌布道，所以大家有一天就出去发传单啊，我脚在痛啊啊，所以我就特准不用去发传单。但是我坐在成功教会前面的树下，我就在想啊，为什么脚会这么痛，而且呢一直在抽痛，24小时都在痛啊。结果呢远远就走来那个八个姐妹啊，走过来，哇，他们感觉盯着我看哦。我想说奇怪，他们认识我吗？我又看一下后面，没有人啊，应该是冲着我来的，怎么办啊，我脚在痛，我又逃不掉，他们就一直过来一直过来一直过来，然后就站到面前就停了，就跟我说，你是高雄团契的契长对不对？我说对。你为什么把团契关了？我说没有人啊。他们就看一看说，我们不是人吗？我说啊，你们没有出现啊。他就说，你现在怎么为我们对我们负责？我就说，那开学开始聚会可以吗？他说可以哦，你说的哦。好，啊，他们就很高兴掉头就走了。那天晚上我在成功教会里面祷告，我就跟神悔改，然后也跟神说，神啊，如果我脚的鸡眼是因为关了团契这件事情，我要向你悔改，而且我一定会开始无论人再少都要聚会。然后就这样，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今天晚上鸡眼要好。蛮猛的，我现在想一想不可能啊，可是那时候很有信心，我觉得可以。结果那天晚上先不痛，哇，那天晚上睡得超好，第一次脚没有痛，睡到天亮。因为我都包卫生纸包好几层，因为它会透出来。结果呢发现不会痛，就掀开发现它收口了，干掉了，再来经过一个礼拜，它那个结痂就掉了，根本不用缝九针，也不用六个月拿拐杖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这两件事情让我做对比，发现我们为什么会遇到，第一个，我们是属天的鹰，我们不是鸡，所以你会遇到鹰的遭遇，因为你应该要飞起来的，你怎么跟人家一样在地上跑？你怎么跟人家一样在追求世俗？怎么会讲话啦、啊、思想啊、动作跟世俗的人的一样啊？那今天神爱我们，他告诉我们你要起飞，可是我没有营养怎么飞啊？所以就是要靠着真理，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啊。我们来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第九节，119篇第九节，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阿们。这边提到我们今天的少年为什么不洁净呢？因为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洁净他？要给他神的话。神的话只有宗教教育才能给他吗？那如果他宗教教育就没来呢？所以我们的家庭祭坛在家里面每天每天就是要跟孩子提到这个真理，让他们思考要属天，让他们的价值观也要属天也要陪他们读圣经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做的就是榜样榜样不是说你去读经哦，哇，今天有没有听到今天那个执事说要读圣经，要开始读经了不是只有这样，这样也是不错啦可是我们要以身作则身教不是最好的教育它是唯一的教育没有说那个身教还有个言教，其实身教跟言教是绑在一起的。 你的教导没有用你的身体示范出来，那是没有用的耶稣在世界上讲的就会示范，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给孩子看，你就读给他看，你就祷告给他看，做圣工要做给他看不要说孩子放在家里我来教他做圣工没有，带来来看爸爸在做什么，你看我们在服事，我们在领会，我们在施情，我们在翻译，我们在做炊事，让孩子看到说原来这是该做的事原来爸妈在读圣经，哇，这该做的事爸妈在唱诗赞美神，这是该做的事来聚会该做的事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因要既有今天这一个道理，我们要去改变，我们要起飞，要飞起来，如火挑旺，就是我们这些鹰要飞起来，不要继续在地上走就像麻雀一样在地上走，要飞起来，要离开地面要去吃高蛋白的食物高蛋白你才有力量飞你才飞得够高而且我们这些鹰，你的眼睛听说这个有 8.0 这么锐利8.0 的眼睛，可是你在地上能看什么？看不到所以即使你有 8.0 的眼睛，你怎么看都看不到远方，你没有飞起来。所以我们要飞起来，我们要去读经，要吃属灵的食物，要让我们健壮。另外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力量。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阿们。底下也都是对我们今天的教导。这边提到我们今天要谨慎行事不要觉得说没有来聚会有什么关系这个做圣工态度随便有什么关系我生活当中小小的奉纵一下有什么关系，这边告诉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接下来就是来说明那什么叫智慧人。爱惜光阴的人就是智慧人比方说我们现在很会浪费时间在滑抖音这个滑手机一直看，哇，时间就浪费掉了我们有时间滑手机，没有时间读圣经。这边提到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魔鬼他就让你忙到没时间读经，让你忙到没时间敬拜神，让你没有时间去想圣洁的问题每天我都好忙好忙，忙什么？说不出所以然是一个穷忙的一代所以这边提到说现今世代邪恶是因为要让我们穷忙，也可能是忙工作忙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忙着滑手机，甚至忙着享乐我很忙，忙着什么？玩我跟神约谁约好要去玩我好忙这些有意义吗？我们是智慧人吗 啊，这边提到说要谨慎行事。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啊。那什么叫做怎么样才能叫做不做糊涂人？就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啊，每日读经。所以我们每天要建立这个读圣经的习惯。昨天晚上啊，这个北区圣工发展委员会啊，大家这个委员都在开会啊，就提到我们现在宗教教育的问题啊，提到了少子化。哇，有一个教会说我们教会没有少子化，大家就眼睛睁得很大。但是呢，我们虽然那个幼儿班、幼年班、少年班人数都爆多的，而且还在增班、扩班哦，那人数很多。但是我们的国中班、高中班人数剩下三成。哇，怎么觉得好像哇，讲得很高兴、很高兴，突然之间被浇冷水一样啊？为什么我们的国高中生会不见？国高中生对世界最好奇，国高中生也最有自己的想法。啊，所以高国中以前爸妈叫他来，哎，勉强会来，偶尔发个脾气啊。但是到国中呢，再不甩你嘞。那这个地方国中高中开始就要看我们的教育成果了。国高中生是我们父母的教育成果展啊。我们到底教的变什么样子？你的孩子如果国高中还是在教会，你成功了；你的孩子国高中不见了。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好，所以这边提到说要明白主的旨意，那怎么样才不会错过？其实很简单，用圣经教他就好了。圣经就是最好的教育的百科全书啊！你就照圣经去教，一章一章教，一章一章的谈，不然就是一个一个故事跟他分享，我们咀嚼后找到亮点跟孩子分享啊。记得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喜欢读完圣经，然后就在想说这一段到底可以给孩子什么。哎，感谢神，神就会让我看到一节两节的亮点啊，我就很感动，甚至还会想到一些对应的故事，我就会跟孩子分享。哎，感谢神，孩子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圣经这么有趣啊，原来都有东西耶啊。有一天他们想要看圣经的时候，发现哇，圣经好难懂哦，可是又讲又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可是它应该是很有趣的啊，他们就愿意看。所以我现在三个孩子最大的今年大学毕业啊，进入研究所啊，他一样每天在读圣经，我不用教他啊，他自己会去读啊。因为不是我们有很厉害发明什么，没有，我们只是照箴言二十二章六节去执行而已。箴言二十二章六节就是一个应许啊，教养孩童要趁他是孩童的时候就要教他走当行的道，就到老也不会偏离啊。圣经说到老也不会偏离，那到时候呢，你的孩子就是真的就不会偏离啊。神的话绝对会成就，没有几率问题。所以这边提到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十八节接下来不要醉酒。今天我们不见得是醉酒，我们可能醉鸡、醉手机啊，我们可能醉很多新奇好玩的东西啊，这个醉在享乐啊。那这个酒呢，就泛指一切让我们没有想要去亲近神的一切享乐，它会让人放荡啊。那怎么办啊？你可以发现上面那句就告诉我们说要注意什么，下面就告诉怎么做啊。所以下面这句话就说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啊，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就是完全将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没有自己的想法意见，他会说神说的算。但是神说的算有什么好处？你会看到美景啊。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圣灵充满常用的经文，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一节就讲到，这是讲到一个意象啊。那这个圣殿指的是真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才叫真教会？有河流流出来的才叫真教会，要有圣灵同在的教会。这个河流就是圣灵，它向东流出。那第三节就讲到接下来我们怎么回应教会在这边得到的圣灵。向东出去的时候有四个一千走，量了第一个一千走，水淹到踝子骨。 第二个一千肘淹到了膝盖，第三个一千肘淹到了腰，第四个一千肘水势涨起，变成可游的游泳的河、啊、这个是代表圣灵充满的四个过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得圣灵的时候啊，传道说啊，你得圣灵了，哎，我怎么觉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那你的圣灵可能只有淹过踝子骨、啊、似有若无啦，有啦，是有啦，可是呢我不尊重他，我不想听他的话啊。这时候圣灵叫做装饰用的，跟人家说我有圣灵、啊、我有圣灵哦、啊、有没有用？没有用。我们的心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啊、第二个一千肘淹到了膝盖，会觉得哎，我这样做好像不太好、啊、第三个一千肘呢，哇，圣灵淹到了腰，哇，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爱主，可是我又有软弱。到第四个一千肘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全，主啊，如果可行，求你将这杯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耶稣的这个祷告词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没有自我的意识，因为犯罪是自我的意识的展现，你没有我怎么会犯罪呢？所以圣经说凡属神的必不犯罪，有人不会犯罪，一定做得到，有人一定不会犯罪。凡属神的，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就是他已经是主权交给神了、啊、那他就会看到六节以后的美景。这边天使就跟以西结先知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第七节他就看到很多树、啊、看到美景，哇，树木很多，漂亮的树。第八节呢，这个水沿海变甜。第九节，水到之处滋生万物，然后呢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心会如火眺望起来，你会觉得哇，信耶稣真好，你会觉得读圣经是一种享受，你觉得祷告呢啊，真的是很棒的经验。有一个老姐妹祷告很久，有人就问她说啊，这真的哦，哎，老姐妹，你每天早上也祷告，下午也祷告，祷告那么久，你到底祷告什么？结果她回答说，我在跟主耶稣谈情说爱啊。哦，很可爱，可能是俏皮话，可是哎，也对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啊、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哦、所以他表示他已经享受这个快乐，就是第六节到这个第十二节这个美好的景色。但是这边也提到说有两件事会阻碍圣灵的充满，十一节，只是泥泞之地挖失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必为炎地。哎，圣灵都充满，怎么还有一个地方说哇还是炎地呢？因为这两件事会阻挡神的旨意，所以祷告才会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这样旨意行在，为什么旨意的实行还要祷告？因为人意会去阻挡神的旨意。所以这边泥泞的地，泥泞地就是烂泥巴，让人家脚踩进去不会动的，我们让耶稣的脚踩进我们心里面的烂泥巴不会动啊、我们阻碍神的旨意 啊神啊，你不用，不想听你的啊，就像泥巴把耶稣的脚抓住一样，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那一块烂泥巴呢？第二个是挖湿之处，挖湿就是又脏又臭又湿，那就是罪恶啊，污秽 啊我们心不愿意改变、啊、我不愿意原谅别人，我不愿意那个听话、啊、我不愿意改掉我的罪恶的习惯，就像这个挖湿之处，如果我们有这两件事啊，我们圣灵是不会充满的、啊、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像刚刚的这一个、啊、诗篇119篇所提到的，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如果还没有建立每天读经每天祷告的，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一定会有在地如天的快乐的每一天。我们一起唱赞美诗406首。